到时间哈。
Recording in progress。
为我们证道的是王柏牧师，证道的题目是“请给我三天黑暗”。引用的经文在《使徒行传》九章第一到第十九节的上半部分。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哈，念一遍这个经文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九节。我们一起哈，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看不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素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了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好，下面把时间转给王牧师。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非常高兴我们有机会可以跟各位一起来敬拜上帝，虽然我们不在相同的空间，可是我们相信上帝的同在超越这一切。我们先来在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敬拜赞美你，虽然我们不在一个地方，可是你的灵充满遍地。我们在用心灵诚实敬拜你的时刻，主，我们相信你的圣灵就在我们的生命之中，你就充满我们，愿你对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网络，把各样的联络的设备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盼望主这一切都可以顺利的进行，让我们可以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对姐妹，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叫请给我三天黑暗。对不起哈，我想问一下，我这边好像回音很大，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影响。可以吗？如果可以我就继续了。好，我们今天的题目叫请给我三天黑暗。如果你熟悉的话啊，那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书叫请给我三天光明，这是一本海伦凯勒的自传。海伦凯勒出生在1880年，他19个月大的时候他就感染了猩红热，当时的医疗手段并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这个19个月大的孩子从此进入了盲聋哑的世界。啊，他 不能听啊，他不能说，他这个也这个看也看也看不见。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黑暗。直到呢，他有一个生命之中的贵人，有一位叫沙利文老师的来到了他的生命之中，来开始帮助他读书，帮助他说话，帮助他和人沟通啊，用这种这个盲文来跟他交流。后来这个女孩子成为一个非常卓越的人，她以优异的成绩在哈佛大学毕业啊，她掌握英语、法语、德语、拉丁文、希腊文五种文著名。这个五种文字啊，他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他也成为一个教育家。他走遍世界各地为盲人募集资金，献身给盲人的福利和教育事业。他成为影响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位女性。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这一本叫《给我三天光明》啊。那他因为不能听，因为不能看，因为不能讲，所以他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啊。那在这篇里面是一篇非常美的文章，他假设自己如果有三天的机会可以看见这个世界，他会看到什么。我想跟各位分享几段节选啊。这个一个人盲聋哑，但是可是上帝很奇妙啊，给这样的人他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想象力。那他写下了很多著名的篇章，这是其中的一篇啊。我就读一段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请你产生一个放松的状态哈，请你来欣赏。有视觉的人，他们的眼睛不久便习惯了周围事物的常态，他们实际上仅仅注意令人惊奇的和壮观的事物。然而即使他们观看最壮丽的奇观，眼睛都是懒洋洋的。法庭的记录每天都透露出目击者看得多么不准确，某一件事件会被几个证人以几种不同的方式看见，有的人比别人看得更多，但没有几个人看得到事情的全貌。啊，这是一个不能看见的人，他可是呢，他觉得了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哈。他有一次，他在这篇文章里头想写到啊，就是有一个人，他说他去了森林里头，他回来就问他说：“你到森林里头看到了什么呀？”他说：“我去森林里头只是随便走走，我没有看见什么。”那海伦凯勒当时觉得非常的惊讶，他说即使我这个盲人，当我走到了森林里头，我都会看见很多东西啊。当我伸手去触摸这个树干的时候，我就知道春天来了。是一个眼睛不能看见，可是心灵的眼睛可以看到很多东西的人。他说有视觉的人啊，我们都太习惯了，我们看到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觉得怎么样。可能当你看到这个大瀑布的时候，或者你看到科隆大教堂的时候，也许你会惊讶一个瞬间。其实平时的事情我们好像都懒洋洋的，我们不太在意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什么啊。即使我们看到了，其实我们都看到的是相当的有限。那他就假设说，如果给我这样的一个盲人有三天的时间可以看见这个世界，我会看见什么。就想象很多，我想第一天我要看见那个教我读书写字的沙利文老师啊，我要看到其他的我所看到的我所爱的人。他说我要看看婴儿的那个笑脸是什么样子。那第二天他说我可以去看看各种各样的博物馆，我可以看看人类的过去的整个的历史啊，我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艺术的画作，我可以看到那些绘画、那些雕塑、那些令人震撼的东西。第三天他说我要去看看这个平民百姓的生活，一方面我看见他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一方面我就看见他们各种各样的生活中的形态。今天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来讲，这都不算得了什么，我们想看的东西随时都可以看见，我们好像并没有那么样的欣赏。可是有一些人他不能看见，他反而很加珍惜这一切啊。到最后他说如果三天过完了，他最后有一段啊，说到了午夜，我摆脱盲人苦境的短暂时刻就要结束了，永久的黑暗将再次向我迫近。短短的三天，我自然不能看到我想要看到的一切，只有在黑暗再次向我袭来之时，我才感到我丢下了多少东西没有看到。然而我的内心充满了甜蜜的回忆，使我很少有时间来懊悔。此后我摸到的每一件物品，我的记忆都将鲜明地反映出那件物品是个什么样子啊。他讲到说三天以后他就再也又看不见。 可是在这一切的时候，他并没有抱怨，他并没有苦读，他说，哎，我要留下这些甜蜜的回忆，虽然我还没有看，我没有看到我想看的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不会懊悔，我里面充满着感恩，我会记住这些东西。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一篇文字啊，那我跟我们今天的这篇正道是有点关系的。那我们想，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利用想象力，来更多的了解我们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这一段的经文讲了扫罗的故事，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大家一定应该很熟悉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扫罗啊，在这个这位使徒还没有成为使徒之前，他的名字叫扫罗。所以如果你看到圣经哈，我们刚刚读的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的时候，前面第一节第二节就交代了这个故事的背景。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这个时候的扫罗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他会认为这些人是大逆不道，所以他自己威逼这些门徒说亵渎耶稣的话，他到处的去攻击他们，去他们的家里头把他们抓出来，把他们下在监牢里头，他们在大祭司那里得了文书，得了权柄啊。圣经上特别还提到了哈，如果你仔细读第二章第九章第二节，他说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到耶路撒冷。就像那个时代女性的地位相对比较低，也相对比较不那么重要，如果是一个男性他是信奉神的，那你可能对他有一些的攻击，这还是有可能的。可是扫罗甚至无论男女啊，一点仁慈的表现都没有，他无论男女都把他们抓去，可见他是一个非常强力的厉害啊，这样的一个非常迫切凶狠的一个逼迫。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第三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天上发光似的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啊，听见有声音说，他在去到大马士革的路上，他就突然遇见了一个特别的情形啊，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你可以想想那个情景啊，这个时候的扫罗正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要去抓人，他要去抓这些侍奉耶稣的人，信奉耶稣的人，他就要去攻击他们啊，把他们捆绑起来，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啊，带到别的地方去，把他们抓到刑法里面。这是扫罗的当时的状态。可是突然他完全料想不到的情况下，突然有大异象出现，以至于他就扑倒在地，然后他就听见一个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这句话颇有意思哈，什么叫主啊，你是谁啊？在我们的德语之中有四个格哈，一格二格三格四格，我想在座各位都很知道。但希腊文里头还有另外一个啊，希腊文里面有五个格，对，除了我们常讲的四格，还有一个叫呼格啊，就是呼唤的那个对象，就呼格，这里头就叫，这是一个呼格，主啊，谁啊，谁啊，谁啊，这个叫呼格，是一个很特别的用法，说主啊，你是谁？这句话听起来很普通，可是也蛮有挑战的，或者我们可以更多值得我们思想。当他说主啊，按理说这是一个他熟悉他认识的人，就像今天我们说，哎呀，元平长老啊，你是谁？这话就有点奇怪。一方面当你可以叫他的名字，一方面你知道他的身份的时候，你不太会再问他说你是谁。我们问一个人说你是谁的时候，按理说是我们不认识的，那他又知道。这个时候的扫罗，他的生命之中突然发现了一个极大的冲突。他以为他一直都是一个敬虔的人，他是一个熟识律法的人，他是有一个纯正的犹太血统的人啊。他的老师叫加马列啊，这是当时最著名的拉比之一，当时有七大著名的拉比，加马列是其中之一。别人这么评价他的老师啊，自从加马列去世，这里不再有对律法的敬畏，纯洁和节制也同时死亡了。这对他的老师他们是有一个非常高的评价的啊，这是对犹太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这个人是就是他是对律法的敬畏，他都能诠释纯洁和节制。就这样的一个受了严格教育的扫罗，他有自己很好的血统，他有受了最好的教育，特别是宗教教育， 他非常的成功啊，他而且这个时候年纪轻轻的扫罗已经相当的有权威、有影响力。这就是扫罗的背景，他一直是真心的恪守律法，他不是像这个在四福音中时候耶稣说的一些法利赛人，有些法利赛人他们是行礼如仪，他们表面上做一套，背地里头是一套，表面上看着很这个敬畏神，可是内心却充满着混乱或者充满着犯罪恶。扫罗不是这样的人，他真的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他真心的敬畏神，他也恪守律法，他说在律法上的意义我是无可指摘的，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敬虔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一直都对他自己的信仰看起来是非常的坚定，以至于他能强烈到这个地步，到处去抓这个拜耶稣的人。所以他本来对他自己的信仰非常的有把握，然而这一刻他的信仰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冲击。他就听见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一方面他知道说，哦，这个是主，这个不是一般的人，这不是突然来了一个什么大人物，是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天上发光。他一方面说这是神像我想见，但是他从来不觉得他自己逼迫了上帝，他会觉得说我做的这所有的事情，不管我守律法也好，还是我去抓基督徒也好，我做的事情都是为了服侍神为目的。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冲突，一方面他觉得他一直在服侍神，另外一方面这个现实神却说你在逼迫我。哇，这个啊，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你这个时候是扫罗，有一个信念你已经相信了二三十年或者更久的时间，然而这个时候突然原来你发现，嗯，为什么我这么坚定的信仰，原来是不是搞错了？这是一个在他头脑中发生的一个剧烈的风暴，他爱得死去活来，却发现全都反了。这种南辕北辙的故事让他很崩溃，他的外面、他的内心发生了极大的冲击，他的外面也看见强烈大光，甚至扫罗就眼盲了。他这个时候，他在站起来的时候，他发现不能看见什么啊，在这个。第八节的时候说，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着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嗯，我们可以看到哈，扫罗是一个正要去大马士革抓人的人，可是就在这一个要进到还没有进到大马士革之前，竟然突然发现了一个反转，他本来是去要抓人的，结果他现在变得要求人拉着他的手才能走进大马士革，这是一个生命的反转。这到了这个地方，他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扫罗三日不吃不喝啊，不能看见。弟兄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想一想，说这三天扫罗在干什么呢？扫罗是怎么度过这三天的？如果你是扫罗，那突然眼睛看不见了，那你会做什么？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进到圣经的那个情境里面，你才能更好的理解说圣经到底在跟我们说什么。如果你就是扫罗，如果你突然发生一件事情，看见一个大异象，然后你看不见了，你会做什么？我想第一个啊，我想很多人如果遇见这样的事情，一定应该打112叫救护车啊，赶紧做个全身检查。即使不行也得看看这有没有医生可以帮助我，谁可以帮助我啊？这是第一反应吧，我们应该去找医生。那第二反应，可能我突然就看不见了啊。我们今天是用上帝视角来知道说扫罗以后三天以后就又能看见了，可是对那个时候的扫罗，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的眼睛会盲多久，也许终生都看不见了。弟兄姐妹，如果是你，哇，突然你就眼睛看不见了，你会怎么样？再看不见这个太阳、月亮、彩虹、日月星辰、高楼大厦，还是这个电视剧啊、新闻、综艺、动漫、游戏，如果这一切所有的啊，包括你所爱的人，这一切突然都不能看见了，你会怎么样？会不会自暴自弃啊？我不能看见了，我的人生就此毁了，我所有的梦想啊，我来德国读书，我对我的事业充满着理想，如果我的眼睛今天突然盲了的话，可能所有的理想都会离我远去，这一切都永远不会再成功了。也许这一切功名利禄都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你会躺下睡觉吗？也许有的时候我们想说，哇，这个事情太可怕了，是不是不是真的？我睡觉以后会不会好？或者我干脆就不要再想，我就去睡觉好了。会不会躺下睡觉？会不会有人大喊大叫啊？情绪完全不能受控制，因为对于那种未知的恐惧让我们非常的害怕。会不会抱怨说，哇，不公平啊，为什么大家都能看见就我看不见了，我这个社会怎么会是这样，或者说上帝怎么能这样对我。甚至人会不会仇恨社会，哇，这个别人看见我不能看见，这个太不像话了，我要让别人也遭遇跟我一样的痛苦，我可能才会心理平衡一点。兄姐妹，可能你会是哪一种？你想想，如果你真的是扫罗，不吃不喝的扫罗，那究竟在干什么呢？哎，圣经上告诉我们哈，这个十一节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你去到那个地方，扫罗他正在祷告。啊，扫罗没有说刚才我们所说的各种各样的假想啊，说可能是我们一般人的反应，但是扫罗好像跟我们的反应不太一样。扫罗在这三天祷告，哦，这可能是一个基督徒的方法。我们刚才说的，可能这是一个一人的下意识的反应，可是基督徒可能真的遇到了这样的艰难苦难的时候，他可能会去祷告。弟兄姐妹，我再请问你，如果你是扫罗，如果你这个时候去祷告，那你会为什么事祷告？你会祷告什么呢？啊，如果你想一想的话，我想可能第一，如果是我，第一我就会为眼睛复明，眼睛得医治祷告。哦，对，我希望再能看见。哦，我不能看见，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恐惧的事情，非常可怕。可能我真的就不知道，不知所措的怎么样去应对啊。所以如果我真的是眼睛不能看见，那我应该一定赶紧祷告说，上帝啊，求你医治我吧。啊，我真的没办法。嗯，这是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也许扫罗会祷告，他要寻求他的信仰出现了什么问题。他，我们刚才讲到他的，在他的生命之中，他本来对他的信仰非常的笃定，然而这一刻突然改变。这个巨大的冲击，扫罗是一个很想寻求真理的人，他也许会祷告说，我到底信仰出了什么问题啊？也许这时候他有迷茫，有沮丧，有懊悔，但是耶稣的突如其来显现令他惊诧万分，黑暗开始让他思考他的所作所为。这三天不能看见，他的人生之中开始了黑暗的三天啊！我们想各位已经都听说过这样的解释哈，人生的三忙，一个是忙碌啊，我们生活中非常的繁忙，今天我们有非常高的节奏，我们做的事情每一天我们都觉得我们的时间不够用啊，我们很多人都喜欢晚睡啊，这个我们的潜意识里希望我们的人生更长一点，希望我们的时间更多一点，因为我们的时间总是不够用啊，我们非常的忙碌啊。可是当有很多的时候，当人在惯性之中做事的时候，人很少有思考的机会，这个时候人可能会做一些盲目的事情啊，就是说我做这个事情我并没有想到它一定是为什么，或者是它的目标是什么，但是我好像就习惯一直在这样做下去，那可能人开始进入到盲目啊，甚至人可以进到茫然。在我们不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不知道我们人生的意义，不知道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会产生这些忙碌的问题啊。那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就想借着这一段经文让各位有一点思考的时间。如果我们可以安静下来，如果我们假设我就是扫罗，当我遇见这样的事情，我会有三天，有72个小时的时间完全黑暗下来。弟兄姐妹，你在你的生活之中也许有些时候需要一些安静的时间，你会想些什么啊？所以我要仿照这个海伦凯勒的想法啊，那看看我可能会想到什么啊？我觉得第一天我会想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说，主啊，我是谁啊？扫罗经历了这件事情，他一定这么样大的一个事情对他的人生活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他会思想，主啊，你是谁？就是你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主跟仆啊，我们今天人，我们虽然说耶稣是我们的主，但实际上我们可能并不是非常了解主仆的关系。今天你在公司里头工作，今天你在教授底下做研究，那不叫主仆的工作啊。那个今天我们属于 即使要么是属于一种雇佣关系哈，老板给你提供薪资，因为老板工作，那是一个雇佣关系，那是一个可以随时解除的关系，不管是老板解除我，或者是我要跳槽，我要换工作，反正这种关系是可以随时解除的。但主人跟仆人在一个奴隶社会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感受啊，主人的命令是需要绝对的服从。今天当我们称神啊，我们说主啊，当我们称说主耶稣基督啊，当我们说他是主的时候，意思是说我愿意完全顺服，我愿意完全服从他。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啊，我们叫主啊，这个事情真的不是一件随随便便就可以叫出来的事情啊，不是一件随随便便说的事情。圣经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我们光称耶稣是主，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最重要的是，我们真的愿意遵行神的话，我们真的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才能让我们进入天国。那到底什么叫主啊？其实在我们刚刚读这段经文里面，下面就有一个例子，这个人的例子我想就可以很好的诠释什么叫主啊。这个人就是亚拿尼亚，我们刚刚读到了啊，在第九章的这个第十节的时候，他就讲到了说，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他也是一个称神为主的人，他说，主，我在这里啊，就像很多人，像亚伯拉罕啊，很多人他们当听见主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就说，主啊，我在这里。那个意思就是仆人对主人说的，你呼叫他，他就说，哎，我在这儿，你有什么要吩咐我做的，我就去做。这就是一个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这跟扫罗跟前面的第五节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对比。扫罗说，主啊，你是谁？他既称他是神，又不太认识他。可是亚拿尼亚说的就是，主啊，我在这里，你有什么要吩咐我的，我就去做。所以当扫罗，当耶稣向扫罗显现的时候，扫罗是非常震惊啊，那个大光甚至使他的眼睛盲了，使他的头脑发生强烈的风暴。只是另外一个门徒，这个亚拿尼亚看起来不算是一个大人物啊，在圣经上他只有这短短的几节经文有出现亚拿尼亚这个人。但是啊，这个人看起来他跟耶稣有非常好的关系，当主向他显现的时候，当主对他说话的时候，在异象中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没有像扫罗一样惊慌失措，他就很平静地说，主，我在这里，你要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已经预备好的一个状态。那接着主就对他说，十一节说，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十三节就说，这个亚拿尼亚就说，这个人呢，我知道。然后主啊说，我听过很多人都说了，这个人呢，在耶路撒冷是多多苦害你的圣徒。这个时候的扫罗是一个恶名昭彰的人啊，常常伤害基督徒，他是一个攻击基督徒的人。他说，并且他在我们这里也有这样从祭司长得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他你名的人。他知道扫罗是有权力的啊，这是公权力，是政府的，是强迫性的这样权力。所以其实对亚拿尼亚而言，这是让他去找扫罗这件事情是匪夷所思的，这个叫飞蛾扑火，这个叫自投罗网。他很知道说，扫罗本来就是有迫害基督徒的名声，又到我们这个地方特别是来攻击基督徒的，那我在这样的人我躲还躲不及呢，我还能跑主动跑到他家里头去去跟他说话，那不正好是自投罗网，就让他把我抓起来吗？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圣经上虽然用很平淡的语言就好像就把这件事情描述了，可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未知的，是非常不可测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换成，如果你是亚拿尼亚，你有勇气，你有信心，你不知道扫罗经历了什么啊，扫罗的那个大马色城外面经历的那个奇迹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微博，也没有短视频啊，并不是说发生了一个事件立刻就有人把它上传到网上，也许你就可以看见，哇，这发生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不是，亚拿尼亚应该并不了解这件事情，这是一个 专程一个非常凶恶的人，专门就是要来对付我的。我不知道亚拿尼亚在这个时候啊，是不是正在祷告的时候？可能亚拿尼亚还可能正在祷告说：“哇，主啊，求你保守我，不要让我遇见逼迫，不要让我遇见试探，不要让扫罗到我们家来抓我。”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对吗？如果异地相处，如果设身处地的，你想想，如果你是亚拿尼亚，如果今天我们在曼海姆要抓基督徒，弟兄姐妹，你在家里头的祷告是什么？可能你的祷告就是说，上帝啊，求你特别保守我啊，你派天使把我家里头护卫起来，不要让人来进到我们家来伤害我啊，上帝啊，我是你的孩子，我是愿意敬畏你的，可是这个很可怕，对不对？这是人之常情。那这个时候会让你说，哦，你主动去到那个要抓你的人那儿去，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神要用异象来跟他说啊，神要特别跟他讲话。十五节说，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啊，他说我拣选的器皿啊，你只管去。而十七节，哇，十七节说了一句非常了不起的话，圣经上的话除了有很多金句是让我们震撼人心的，它也有很多很多的经文看起来是非常的普通跟平淡，而当你主动，当你仔细的去想一想的时候，那句话是震动人心的。我想十七节就是这样理解，亚拿尼亚就去了，亚拿尼亚就去了。这就是一个仆人的心，这就是一个称呼主啊主啊的人的心。这是他有可能他去了，有可能像神是跟他说的一样，但这是未知的事情，这是一个没有发生的事情。会不会扫罗就把他抓起来？会不会别人就把他抓起来？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是显在他完全的顺服，他就去了。就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话，就看到这个人里面对上帝的话充满着信心。他不会觉得，哦，是不是我耳鸣了，是不是我听错了，上帝怎么会让我自投罗网，然后让我这个跑到敌人那里去送上门。没有，这就是一个真正称呼主啊的人该做的事情，就是神说什么他就照着去做。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人啊，看起来圣经上真的就短短的几节经文才有他的名字，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啊，也甚至说可以再说在教会历史上他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因为他真的就去了，就为啊，他可是为扫罗按手的，他是为扫罗祷告的，他是让扫罗看见的啊，他也是透过他圣灵充满了扫罗啊，当然带着圣灵的应许啊，不是他让圣灵充满，可是神透过他的工作圣灵充满了扫罗，然后他是给扫罗受洗的人来。弟兄姐妹，你这一辈子要是能有机会给扫罗一样一个扫罗这样的人受洗啊，那大概你到天堂你就会觉得，哇，我这一辈子没白做啊。如果你可以帮助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亚拿尼亚看起来是圣经中一个小人物，不起眼，但是他所做的工作啊，那他帮助了扫罗，让扫罗有机会认识神，让扫罗有机会被圣灵充满，让扫罗眼睛重新看见，然后包括他开始引导着扫罗开始归向了耶稣。这样的一个人物，因为他有一颗顺服的心，一个小人物当他愿意顺服耶稣的时候，神就透过他的手做成伟大的事。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机会想一想，在你的心中，主啊，你是谁？弟兄姐妹，可不可以请你啊，问问自己，在你的心中，神到底是谁？在你的生命之中，你到底是如何认识耶稣？弟兄姐妹，当我自己准备讲章的时候，我就问自己，我自己到底是如何看神的？我的信仰到底信的是什么？我就想，神是我的父亲，神是我的主宰，神是我的创造者，神是我的朋友，神是我的新郎，神是我的保惠师，神是我的磐石，神是我的避难所，神是我的帮助，神是我的供应。我想我当我自己想到这一切，我不是想讲一个系统神学的理论， 我不是讲一个基要信仰，当然基要信仰是这么说的，可是最重要的是在我的生命之中，我真的经历过他是我的父亲，我真的经历过他拥抱我，我真的经历过他供应我，我真的经历过他引导我，我真的经历过他陪伴我，我真的经历过他像新郎爱心父那样的爱，真的经历过他一步一步的告诉我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当我自己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自己心里头充满着甜蜜跟感恩。兄姐妹，我也鼓励你想一想，在你的心中上帝到底是谁呀？你说我好像没有那么多，我刚刚信主不久啊，我可能没有那么丰富的经历。那弟兄姐妹，我也告诉你一条路，你想经历神吗？想经历你就跟上帝说呗，就跟上帝祷告，说耶稣啊，我好想经历你。圣经上你说你是我的主，圣经上你说你是我的神，你是赐我生命气息的那一位，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你是我的供应者，你是耶和华以勒，你是耶和华沙龙，你是赐平安的神，你是耶和华尼西，你是得胜的上帝。我也想经历你，不单单是圣经上那些伟大的先贤，那些光耀千秋的人，我可以经历，我也想经历你。上帝，你可不可以让我经历？弟兄姐妹，寻找的就是寻见，叩门的就跟你开门。耶稣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虚假的。你想经历神，你想认识神，你向他祷告，他一定对你说话，他一定让你经历到他的丰富跟他的奇妙。这是第一天啊，第一天我想他会思考这句话，他说主啊你是谁。第二天啊，这是我的假设啊，并不一定这不是一个事实的描述，但是我想这是一个合理化的推测。他也会在想啊，因为他在这个跟耶稣在异象之中相逢的时候，他有过这样的经历哈。那神就跟耶稣就跟他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所以我想扫罗可能也会思想思想，他有什么事是他当做的。虽然耶稣跟他说你进城去，到时候就有人告诉你该做什么事，但是如果是我，可能我除了想想我跟主的关系，我也会思想思想到底我的人生当做什么事情。扫罗一直都觉得他自己做的是对的，他做的是好的，他做的是侍奉神的，他做的是有价值的。可是当这一次他人生的冲突的时候，可能他从此开始反思，我到底应该做的什么事。这姐妹，你跟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有无数多的选择，我们每一分每一秒每一时每一刻我们都在选择。那究竟什么事儿是有意义的，什么事儿是有价值的，什么事情是可以在永恒之中被纪念的，什么事是上帝所喜悦的事。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你所做的这件事是上帝喜悦的吗？我们前不久啊，我们有一次有洗礼啊，就有一个姐妹就分享她自己受洗的见证。她也讲到说她信主了以后，她觉得她自己的人生改变了啊，她非常兴奋的跟别人讲耶稣的事儿啊，她跟她的同学跟她的朋友就跟他们传福音。然后别人就形容她说哎呀，你一讲耶稣的事儿，感觉你的身上都在发光。啊，那个兴奋，那个热情，哇，这种身上都在发光一样。我听见这个姐妹的见证，真的我就很感动啊！真的是现在看见人那些，哪怕他刚刚信主不久，就那么样的迫切的跟人分享神的事情，我就很感恩。但是说实话，我也觉得我自己很惭愧啊！我分享我自己的真实的内心啊。25年前，当我自己信耶稣的时候，当我刚信主的时候，讲起上帝的事啊，我也是心中火热，眼中流泪，身上发光。真的，我那个时候，当我一讲起神的事情，我想我的身上也是发着光的，是我充满着热情，充满着兴奋。可是我发现，随着年岁的磨砺啊，社会真的是还挺复杂的啊，我已经不是25年前的那个少年了，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社会上也经过了不少的艰难啊，不管是在教会外面的还是教会里面的，也会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挑战，人际关系的复杂。我发现啊，我好像对神的热情啊慢慢就淡漠了。某种角度上可能说，哎呀，我成熟了
我不是过去那个当初的那个幼稚的不成熟的少年哈，那个时候我对上帝、对人、对别人、对我自己的认识其实都是非常有限。哎，我那个时候，我可以说我是单纯热烈的，对神的那个赤子之心，我是砰砰跳动的。我对神充满着渴望，对主的话语充满着那种激动跟热情。我真的那个时候立志为主而活，并不是谎言啊，并不是虚假的，并不是我随便说说的。我在回想那个过去的这些年龄，也不是说我遭受了多少逼迫啊，那个政治上逼迫，像使徒们，或者是被鞭打、被棍打、被石头打，没有，我没有经历过。而生活中好像就是一点一点平淡的事情，但是岁月啊，慢慢，好像让我的生命中没有那么多热情。我是一个传道人。当我今天在愿意跟传福音的时候，我也还是有热情。当我看见人信主，我也是充满着感。可是我还是觉得对自己不满意，我没有那个常常发光的感受。那一天，我也自己跟上帝就悔改，我说：“我的神啊，我要重得救恩之乐，我还想活着。我要我的灵命是活着的，我要我的灵命是在里面是跳动的。”是真实的，我跟神的关系是真实的。也许那个时候我幼稚，我单纯，我想的太简单啊。那个时候我真是恨不得耶稣加上我啊，去为耶稣赢得全世界的那种感受，我是有的。我是觉得无所不能的上帝，我愿意跟随他去赢得这个世界啊，不是为了我，当然是为了耶稣赢得世界的灵魂。有的时候成熟还是冷漠。是一个问题。也许你看见过这个东西哈，这个东西叫藤壶啊，不是我给你关注的，这是一个大海龟哈，海龟上面有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东西，这个东西叫做藤壶。那现在这个世界这个很多生物学家们告诉我们，现在海龟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威胁，就是有藤壶，它是一种寄生在海洋中的底栖无脊椎动物，它们能够粘附在海龟的背上，并且繁殖的非常的快啊，它不断的繁殖，它们就在海龟表体表上就可以形成一种严重的厚厚的外壳啊，它们能够粘在它的背上啊，它不是吸血，但是就它们不停的粘在上来，不能再粘在上面啊，那然后呢，海龟它们就没有办法弄掉，它也许滑到处滑，可是弄不掉啊，很多非常的坚实。那它不是一个，它可能有的一只龟海龟上身上有数百数千数万甚至数十万数百万个，每一个都很小，可是呢当这个数百万个就知道每一点每个哪怕很小很小很小一个，它就变得非常的沉重，慢慢呢海龟就在海里头游不动了，就活活的被饿死啊，它就没有办法去捕捉食物，它就沉下去了啊，这种藤壶被称为海龟杀手。所以不单是有这个海龟身上有藤壶，很多那个鲸鱼身上都有藤壶，很多鲸鱼是被这个小小的藤壶给活活的折磨死，那个鲸鱼也慢慢就游不动了，就沉下去了，就没有办法了。甚至有很多大型的船只都遇见同样的问题，有的船沉了是因为底下有这些无数个细小的藤壶，以至于船不断的加重，以至于沉了。当我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在我过往的日子里头，并不是有什么严重的逼迫，也没有多少时候是说你信耶稣就会有生死存亡的问题，而就是生活中这些细小的藤壶，可能是忙碌的服侍，可能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可能是生活的重担，就不断的累积，以至于我的灵命就慢慢下沉，不再那么样的灵活。有人说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也有人说这句话应该更准确的翻译为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认为是自己的责任。每个小孩都觉得哦，我这么小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雪崩不是我的问题啊。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很多的事情，这些事情不见得是坏事啊。我不是说我身上已经罪行累累啊，不一定是这样。但是可能就是 我就需要太多的去服侍、有的时候可能、自己的一些疲倦，有的时候看到一些灰心失望的事情，教会的事情，外面的事情，传福音人家拒绝不相信的，这些事情本来可能都不大，可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它在潜移默化的累积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成为了那个压垮骆驼的稻草。我就跟上帝啊，看到这个时候，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求你帮助我，可以刮去我身上的藤壶。丁姐妹，在你的身上有没有一些藤壶？也许你信主的时间也不短，也许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丁姐妹，你还有没有起初得救的时候的那种喜乐、盼望、对上帝的热情？你要不要跟我一样跟上帝祷告说，求你刮去我身上的藤壶，让我可以再次的自由飞翔。我当做什么？你看第二天也许扫罗在祷告这些事情，在我的生命之中，我能不能把我身上那些缠累我的重担都卸去，再一次聚焦我的生命，再一次聚焦我的目标在耶稣基督身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是第二天。我想也许你跟我有不一样的想法啊，但是没有关系，我把我的想法说出来供你参考。我想第三天或许扫罗会思想苦难的意义，或许他会祷告，我应该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祷的苦难，突然就看不见。今天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眼盲一定都是一个极大的苦难。保罗也会啊，这时候还叫扫罗，可能他也会想，他为什么会遇见这么大的苦难？弟兄姐妹，我们平时可能也会抱怨一些事情啊，我们可能会抱怨，哎呀，天气冷啊，天气热呀、或者我们在德国吃的不够丰富啊，或者这样的问题不会，或者那样的问题，或者老板的问题，或者配偶的问题，或者子女的问题。哇，我觉得哇，怎么孩子这么不听话？配偶怎么这么不理解我啊？或者说弟兄姐妹怎么会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的挑战，我们可能会抱怨几句，甚至我们会觉得，哎呀，我的生活好难呐、我的工作很有挑战。可是弟兄姐妹，其实我想我们都还没有经历过像眼盲、像耳聋、像瘸腿这样的痛。如果真的是那种苦难的来临，我们会怎么应对？我们到底会怎么想？扫罗遇见这样的时候，扫罗会怎么面对？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在没在你生命的难处的时候，也许你今天生活的非常的喜乐、平安、富足，满有上帝同在，我为你感谢赞美主。但也许有一些弟兄姐妹，你也正在生命之中的艰难的时刻，可能是健康的问题，可能是生活不顺啊，可能是你学业上遇见挑战，可能是你夫妻关系遇见压力，也可能是我们里面灵性的灰暗，或者对前途的迷茫。这里面如果你真的在一些艰难之中，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遇见苦难，但至少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先遇见一些艰难，或者一些黑暗的时刻。这里面我盼望不要任凭黑暗在你身边流过，也许你可以想一想，当上帝允许我遇见这些哪怕是我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上帝究竟有什么样的旨意，我当如何面对？但第一就是持守对主的信心啊，这个使徒行传九章十六节，这个耶稣啊，主对亚拿尼亚不但说这一次他会有眼盲的问题，甚至还告诉他说，他是我扫罗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并君王面前，在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人很多的时候有苦难啊，包括扫罗的苦难，我想比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多过千百倍啊，这真的是为了主的名不顾性命。有人说这个轻伤不下火线，保罗呢是重伤不下火线，这真的是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被人打得浑身是血啊，手上的手铐脚镣，就那样的情形下，晚上他不是在那块哀嚎，不是在那块喊疼痛，他在那块唱歌赞美主。 保罗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他受了很多的艰苦，可是他也经历了很多神大能的作为。保罗经过了很多的苦难，成为一个影响世界的人。大概这两千年以来啊，除了耶稣以外，可能保罗也是世界上影对世界上人民影响最大的人之一了啊。整个保罗所写的圣经，每天有10亿计的人在读，这是个不可想象的，绝对没有第二个作家会是这样。这是一个对世界上影响非常非常大的人，虽然他受了很多的艰难。当我们的生活之中如果也遇到艰难的时刻，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在面对着这么样的苦难的时候，他眼睛都盲了，他停下来迫切的进食祷告，来寻求认识上帝。他没有在这个苦难之中就灰心丧气或者拒绝上帝。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作为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顺境的时候，我们当然感谢赞美主，可是遇见坏事的时候，遇见难处的时候，甚至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首先抱怨的就是上帝？哎，上帝你怎么不保佑我？上帝怎么不帮助我？我是一个敬虔爱主的人呢，你为什么让我遇见这么样的困难？哦，你为什么让我的这个老婆跟我吵架？为什么让孩子不听话？为什么让我工作遇到困难？为什么让我跟那个人就产生误会？哎，我们基督徒啊，比不是基督徒的人抱怨的东西更多，或者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直接的抱怨上帝。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上帝就像阿拉丁神灯一样，我们不小心就把上帝当成我们生命之中的仆人，他应该帮我完成这个任务，他应该给我健康，给我平安，给我女朋友，给我找到工作，让我诸事顺利。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他还是神吗？我还要相信是我吗？在苦难之中，在艰难之中，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持守对上帝的信心，不要把上帝当成我们生命之中的仆人，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他是我们的主人，是我们应该敬拜的那一位。他对我们的生命之中有美好的旨意，他有他的时刻。扫罗虽然经历这么大的一个艰难，他虽然眼睛盲了，可是他的心眼开了，他真的开始遇见那位他生命的救主，他的人生完全被翻转。所以弟兄姐妹，当你遇见苦难，当你眼前遇见一个短暂的艰难的时候，请你先不要放弃，请你不要害怕。上帝在你的身上有美好的旨意，你需要好好的思考你为什么会遇见这样的难处，但请你不要对主丧失了信心。他是爱你的，他是愿意陪伴你走过一切艰难的神。第二，扫罗在这个时刻他还愿意接受他人的扶持。神并没有一直让这个扫罗独自思考三天的时间，但是他并没有一直让他思考下去。神让了一个小人物，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位亚拿尼亚来帮助他。后来的扫罗是名满天下，跟亚拿尼亚这两个人在教会的影响上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可是这个时候的亚拿尼亚却给扫罗带来了极大的祝福。而扫罗也没有说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师出名门，受了最好的教育，我的老师是加百列，是这样级别的老师。如果你是有这个博士学位的，可能你可以帮助我，如果你没有呢，对不起，或者你是不是一个纯种的犹太人，你是不是像我一样是便雅悯支派的，如果你不是，那你不一定能帮助我。没有，这个时候扫罗眼睛看不下去见了，心也谦卑下来。这个人他就来帮他的时候，他就勇敢的去接受了他的帮助。而且扫罗还有一个，他没有不好意思，不知道在扫罗的计划之中，亚拿尼亚会不会是他被抓捕的一个对象。看见了亚拿尼亚就是一个敬虔的人，也许这样敬虔的人正是扫罗要去抓捕的对象。除了那个广泛的，会不会有一些人是特别敬虔的，或者是这些基督徒之中的所谓的领袖？那扫罗可能本身就是要去抓这个人，或者这一群。可是他本来是要去抓他，这回反过来要受他的帮助。也许很多人都不好意思，如果是我换成扫罗的身份，也许我昨天还想把你抓到监狱里头， 我昨天还想狠狠地鞭打你，我昨天还想把你钉十字架，今天让你来按手为我祷告，今天让你来为我施洗，今天让你来帮助我，我可能都没有脸让你接受人家这种帮助啊！我们华人蛮好面子的，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可是扫罗做了一个很正确的决定，他接受了他的扶持，接受了他的祷告，接受了他的教导，接受他为他施洗。弟兄姐妹，所以如果你跟我遇见生活之中的挑战跟艰难的时刻，包括我们在灵性上的艰难，灵性上的软弱，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都可能会有灵性的高潮跟灵性的低谷。当我们在灵性的低谷的时候，弟兄姐妹，我鼓励你，第一要持守对主的信心，第二要接受他人的扶持啊，你身边的牧者，你身边的长老啊，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是乐意来扶持你一起走过信仰的道路。教会是什么地方？教会就是一个抬摊子的地方啊，就像那四个人抬着摊子见耶稣一样，教会就是一个抬摊子的地方。只不过有可能今天是我是那个摊子，我是那个灵性软弱的人，我需要我的弟兄姐妹把我抬起来。也许另外一些时刻，我是那个抬摊子的人，我是抬起我旁边的人。所以弟兄姐妹，神有很大的恩典，他不是让我们独自做基督徒的，他是允许我们接受别人的扶持。不是只有上帝自己一对一直接的帮助我们，有很多这样美好的时刻，但神也让我们可以接受人的扶持。神，你看神很有意思，神并没有说直接就让扫罗看见，直接神给他受洗，不是，他要一个人，要亚拿尼亚，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名不经传的人去来帮助这个扫罗。扫罗也很谦卑地接受这样的帮助。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管是生活上的难处，还是我们灵性上的难处，勇敢地接受别人的扶持，并不丢人。这就是教会存在的意义之一。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哈啊，经过了三天，这三天是黑暗的时刻。经历黑暗当然不是主的目的，但黑暗可以让我们学习谦卑跟顺服，可以让我们安安静静的思考，看看我们的路是不是跑错了方向。光明和恩典才是神最终的美意。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太忙碌了，我们没有机会安静。神允许一些事情临到我们，才让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的目标，转向神，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弟兄姐妹，我并没有希望或者期待你真的经历这样的黑暗的三天，但是你可以不用经历盲眼的那个时间，只要你愿意把你的心安静下来，你可以好好的思想同样的这三个问题：主，你到底是谁？第二，在耶稣基督里面我该做些什么？第三，当我面对苦难，或者我看到弟兄姐妹正遇见难处的时候，我应该做什么？旧约里头，我想这边弟兄姐妹已经很熟悉啊，旧约里头也有人经过三天的黑暗，叫约拿，他就成为了一个明白神心意的先知。新约中也还有一个人经历过三天的黑暗，就是耶稣基督，他成为胜过死亡和黑暗的救主。扫罗经过三天的黑暗，成为神重用的器皿。弟兄姐妹，如果你也可以，你不一定就要经过那样三天的黑暗，但是你如果愿意学习谦卑，学习顺服，神也愿意使用我们。如果没有黑暗，可以思想，你越早思想清楚，你的人生越光明。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我们谢谢你。有的时候黑暗也是我们生命的一种祝福。当我们的人生偏离了上帝你所要我们该走的轨道的时候，也许正是我们思考的时候。主啊，今天让我们在还没有偏离轨道的时候，我们一样可以思想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都可以再思，也有一些时间可以真的把我们的心安静下来，单单的面对着你。上帝，我们谢谢你，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让我们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阿门。